好，我想我们就不等了，我们要开始今天的聚会。我们开始之前，我们有个祷告啊。主，我们将我们每一次的聚会都要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在聚会的里面，我们永远最在乎的就是你的同在。因此，我们求你在下午和众人容易疲倦的时候，主，我们仍然求你用你的同在在这里吸引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所有的交通、所有的聚会，都是为了让我们在你面前更讨你喜悦，也能够在你的面前，在侍奉上，在生命上能够不断的长进，好让我们质和量都能够在你的面前有长足的进步。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祝福这一段的时间，保守我们所听的，保守我们所交通的，都能够给神家带来真实的祝福。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想那个紧接着新年特会哈，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兴起发光。而在这个使命之前，我们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祝福，一个福分，就是我们的光已经来到啊，我们都得到了这个光。所以我们怎么样子在光中生活啊，我们在光中得生命，我们在光中能够来认识神，然后以至于我们能够在光中能够来彰显神的荣耀。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跟使命哈，所以我们这个今年一连串会有12个月，我们每一个月会有一次的这样子的小组同工的训练。那因为我们不希望说弟兄姊妹觉得我们是被放牛吃草，大家自生自灭哈。我们很希望说在小组的里面，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进步，能够有很好的聚会，能够有荣神益人的聚会。我记得我们是99年开始实行小组哈。那在这个事情之前，我们曾经出去退休会，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大家分了很多的组，我们去讨论小组的意向、小组的目的。那讨论完以后，大家都摩拳擦掌，觉得说我们怎么还不实行小组，应该赶快实行啊。那个时候每一个小组讨论回来的时候，都有一些非常非常让人喜乐的一些结果啊。那我就记得有一些这个小组，他们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叫神和人都享受的小组，哎，那个这都是很好的目的，对不对？这个有的小组是说我们要遵守大诫命，完成大使命啊，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小组的目标啊。有的小组是说要能够荣神益人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小组的目标哈。那我想这个5年过去了，我不晓得我们跟我们的目标到底差距有多少，或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到底达成了多少啊？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挑战。那我们借着这12次的聚会，我们希望一次有一点，我们在一些的点上帮助弟兄姊妹在小组服事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好，聚会也更好，侍奉也更好，弟兄姊妹也更享受，那更重要的是主也更享受哈。那这是我们很大的盼望。那今天早晨我在信息里面讲到启示录的7个教会，从一面弄直线纵的来看，它真的是历史上的7个时代的教会啊。但是呢，它又是同时 parallel 讲到横面来看的时候，是众教会在主的面前各种的情形。那同样的，我说我们把它拉的稍微小一点的 scale 啊，就是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小组的情形啊。那现在在中国，特别像在大一点的城市啊，上海、北京啊，他们的聚会都不能很大，那因为有政府的规定，所以小小的聚会就跟我们一个小组是一模一样的。那到底我们这个小组在神的眼中，神怎么看我们，那很重要。神行走在我们中间，对不对？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一起起来啊，先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也不先急着去看自己的这个处境啊，觉得哎呀，我们这里不如人，那里不如人，这里不好，天时地利都不好，先不去管那些。神只在乎你所处的世代，你所处的背景，在那个 giving 的 situation 跟 condition 底下，我们是不是一个得胜者啊？我们是不是能够跨越，能够突破我们的处境，能够讨神喜悦？那这是神在乎的啊。好，所以我们底下呢，只给大家速读啊，2到3分钟，把1到3页读完，然后我要考试啊。这个讲义不是今天才发的，是很久以前就发过了。那我们只是 revise 了一点点。那大家2、3分钟内赶快速读一遍完，然后我们要 close book 考试。好，请大家 close book。我现在开始考试，那个练词姊妹为我们预备了12个糖啊，这个答对的可以马上吃一个糖哈。 那个小组，我从最简单的开始啊。小组聚会里面最重要的三个 function 是什么？我现在闭眼睛，对不起，公平起见，都放下来。好，第一题，等一下，对不起，就是我刚刚问的问题啊。对。OK, 好 ,caring, 关怀 ,edifying 是造就啊啊或者培灵，然后呢 ,outreach 是指的福音，那这三件事情千万不要小看啊 ,CEO 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我们那天讲 VIP model, 从一个人要上一垒是要叫他成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对不对？他用到 CEO 的里面的哪几个，对不起，这个没奖品的啊。他用到了什么 ?O 为主，对不对？需要有 outreach 的同工，然后也需要有 C 同工 ,caring 的同工。那么从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要帮他变成一个 disciple, 一个门徒，一个献身的基督徒，他中间需要哪些？一同工为主啊，然后也需要 C 同工，对不对？那同样的，从二垒一个献身的基督徒变成教会的领袖，变成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也是一样，一同工为主， C 同工不能少，对不对？我们不是光一起侍奉，我们是属灵的同伴，我们要有爱。那么最后呢，从这个成熟的基督徒到成为一个有使命的工人，是三个都要有，是整个教会 CEO 都要 function 啊。所以你要知道，我们教会每一个小组那个重要的目的非常非常的，不是那个使命跟 function 很重要的啊。好，我要考第二个问题。那么这个当 CEO 的同工哈，在小组里面设立 CEO 的同工。有一个讲究哈，有一个特别特别的要求啊，我不是指他的那个 qualification, 而是说在小组设立 CEO 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啊，是这题目都很难出，是算了，这题太难考了，就是一个小组里面 CEO 这三个人不能是同一个人，就是一个人不能兼两个。这是请每一个小组特别注意到的啊，组长或副组长可以兼 C 或 E 或 O, 但是没有一个 function, 没有超过一个 function 可以是同一个人接的，就是一个人绝对不能接两个 function, 每一个 C 也好 E 也好 O 也好必须是有专人负责，好不好？那我们在实行的时候，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很久没有出来 review 了，那我们这次再重新请各个小组把 CEO 写出来的时候，结果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小组，因为他们重在成全圣徒，所以像 C 同工有两个 ,E 同工有两个 ,O 同工有两个，副组长也有两个，那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小组，他在这里未雨绸缪，在这为神家预备器皿，但是我们为了神家这个在这个代表上，或是在这个受训上，或是我们比较方便联络上，就请你们只有一个做代表哈，你可以两个人同时做 C, 但是有一个人做代表就是了，好不好？那现在目前只有 Saratoga 有例外，因为只有庆松跟新方家是住在 Saratoga, 他们所有的组员都不住在 Saratoga, 所以他们是唯一的一个小组现在容许两个副组长哈，其他的都没有。好，我想跟弟兄姊妹澄清一下。好，那么当一同工有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条件哈，在代查经的，对不起，对，还有呢，要参加预查哈，啊，很好，这是为此生活税啊，不对，你是，好，那这是我已经妥协又妥协的一个条件哈。以前我是跟弟兄姊妹讲，带小组查经至少圣经要读过三遍，后来慢慢妥协了，人家说没有一个小组有这样子，很少有哈。就变成两遍，后来变成一遍。那么我请弟兄姊妹讲，前一阵子我们读标杆人生，那可以有些小组说轮流带啊，那因为有一本很清楚合乎真理的书做根据，那也就罢了啊。那或是你要带专题或是带见证啊，那 is fine。但是如果要带查经的话，请你们注意哈，带查经的人必须至少读过一遍圣经。啊，你连圣经一遍都没读过，你怎么可能带神家的儿女去读经呢哈。所以带聚会不是开头，不是开场白，而这个东西一定要跟弟兄姊妹纠正。我们将来继续讲到一同工的培训的时候，我们会跟你们讲，带聚会的人不是只是开场白然后就丢给大家，这是大家常常讲的一句话，这是错误的。他必须从头到尾， 所以像例如说小组的里面决定跟整个教会是密切联合的，这是一个 matrix 的一个配搭的服饰。所以像例如说小组的里面决定跟教会的成人主日学发生关系，所以我现在下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系统工跟成人主日学哪一个课有关？ 轻松，但是主日学都给我问错了。好，那么欧同工呢？欧美，一零一零是什么？福音真理班，很好，这Freeman。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教会是小组的什么？小组是教会的什么？黄丽。 小组是教会的什么？实行，答对一半，练习咬一半给他。还有没有人另外一半？教会是小组的，不仅仅是支援 resource， 还是引导。教会是小组的支援和引导。那么小组是教会的实行，还有什么？ 动力，小组是整个教会的动力跟实行，整个教会要动，其实一定要靠小组，就像一个车子，它要动，它需要每一个这个 cylinder 车子有的是4个 cylinder， 有的是 8个 cylinder， 每一个小组就好像一个 cylinder 一样，你少了一个，你好像教会还可以 run， 但是车子就咚咚咚咚咚，会抖的，会不smooth的，所以每一个小组都需要健全，整个小组是教会的动力和实行。 这句话很重要，我们一起来背一遍，虽然没有谈，好不好？教会是小组的资源和引导，那小组是教会的动力和实行。那小组有的时候想出去郊游，出外活动，请问有一个重要的？以教会的行动为优先考量，差不多啦，那个皮给他。可以啊，可以啊，威廉。OK， 很好，不能够跟教会的主要的聚会冲突，不能跟教会性的冲突。你光懂有没有犯过规啊？没有。好，底下这个很重要。那 什么情况下是一个小组可以考虑成立新的小组？对不起，15个人还不够，还有什么条件？还有那个明华再来是你，明华要有什么？要另外一组的 CEO， 这是 key point， 非常重要的 point 哈，就是不光是人数到15个人以上要考虑，更重要的是。 小组要培养出新的 leader， 新的 CEO 的同工，因为任何一个小组如果 CEO 的同工没有办法 identify 的话，我们小组不能成立，因为出去是放牛吃草，是自生自灭了。那这是我们也是在中国里面碰到的一个现象，有人跟我们讲，他们教会因为受到场地的限制，受到环境的限制，所以当人数慢慢成长超过20-30个的时候，他们就分出去了一个聚会，结果分出去了以后就垮掉了，然后就出了问题。 那我就那天就跟他们讲，我说教会的小组绝对不是分出去的，必须是长出去的。请你们知道这两个是一个 big difference。分出去只是因为场地的限制，因为人数多，我把它分出去了。长出去是生命长出来的，我们已经为神家预备好了 CEO 的同工，我们已经预备好，大家已经有使命感，我们要去开工，让祝福能够满意，然后我们出去。所以请大家注意到，15个人，你有没有拿到糖？还是可以拿到，有哈。 15个人以外，还要有另外一套 CEO， 还有一个条件，不是，你小组长可以是 CEO 呢？对，因为小组的成立是因为关乎到整个教会，所以我们必须是教会的牧者、长老跟区长跟你们的小组们，大家一起很清楚，寻求这件事，知道你吃糖太多没有意思，你要不要给谁？<笑> 所以一定要经过教会的牧者、区长，然后我们一起的交通寻求以后， 长老们一起寻求以后来哈。好，那我想我的那个复习考试基本上到这了，其他的大家还是回去可以继续读。那另外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如果你们小组里面真是有过路的讲员，有特别的讲员，你们要请，请你们一定知会我们一声，好不好？因为我们这是很多其他实行小组教会共同可能碰到的一个危机，或是一个他有的不是只是过路，他是整个聚会固定请了别的教会的人来带。那我们不希望这样啊。那个人在个人的教会里面可能有一些的带领跟领受不一样，有的非常偏重灵恩性的聚会，那么他如果一直来带领我们，把我们弟兄姊妹带的跟教会里面这个整个方向整个性质就会起的一些冲突啊。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小组都是自己弟兄姊妹来啊。那我们如果真的有特别的讲员来，我们一定是对他了解，对他信任的，所以一定要经过交通，我们不随便自己找讲员啊，尤其不能找那种持续稳定的讲员从外面来，那这是一个很基本的要求。那我想我在我结束以前，我还是请弟兄姊妹特别知道小组跟教会那个密不可分的关系。今天教会要复兴，教会要能够荣耀神，教会要能够充满了动力，或是整个意向能够落实在神的家中，跟小组健不健康，小组的情形发生绝对的关系哈，发生绝对的关系。所以请求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整个教会要合神心意，小组必须先来合神心意啊，小组一定要刚强起来，那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小组实行的目的是为了要让神给教会的意向和托付能够落实，小组实行的目的是为了要让身体的生活和见证能够落实，就是我们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来生活，在爱中来生活，在配搭的里面来生活，能够真正在小组里面落实。所以有很多人在教会里面没有办法接受一个整个教会性的服事，可他在小组里面可以得到操练，得到成全，好不好？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要看，非常看重小组的聚会。那我们希望每一个小组的聚会真的是神和人都喜爱的聚会啊。那我们底下呢，练习姊妹也会跟我们大概分享20分钟，然后有 case study， 然后我们会再回来有一些的交通哈。那个 structure chart， 因为我们打出来实在很不清楚哈。那这是我们的亏欠，我们本来是想要印 hard copy， 但是因为有一些小组的情形我们还不知道，那个 CEO 的分配还不晓得，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present， 我们下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会发给大家一人一张最 up to date 的，没有关系。那基本上我们整个教会，我上次说过教会是两大部门，一个是行政治理部门哈，那一个是牧养的部门。那这个是整个牧养，牧养主要是由牧者跟这个各区的区长啊长老们，我们一同来做牧养的工作。所以我们教会目前基本上我是除了左师母负责的 Rainbow 跟余波波负责的 Cida 啊，那其他的因为有六个区长，我上次跟弟兄姊妹报告了，所以每一个人负责两个小组到三个小组。那我们是很希望区长能够 dedicate， 能够非常清楚，能够常常跟小组有频繁的沟通联络，能够了解小组的近况、小组的需要、小组碰到的困难，也能够把教会的方向意向能够借着小组能够来推动出来。所以我想我们很简短的报告一下哈，那个其实也就不要考试了，也没有时间。渊西弟兄以后是负责 West San Jose 1跟 3， 你们知道渊西是谁吗？哈，请站起来。好了，我们讲到区长，请你站起来。他是这两个区的主啊，所以请你们跟他扶着。那裴明弟兄他以后是负责 Cupertino 1跟 Campbell， 裴明在哪？哦，在后面。那练慈姊妹她是挂着 Cida， 但是我的腿还没伸出来，还是在里面哈，帮忙一起扛。那有 Cida 传系、姊妹传系跟 Thomas。 好，那你不要站起来。对，还有这个杨俊弟兄，他是负责 Fremont、 Sunnyvale 还有 Cupertino 2啊，这三个区。那只有他们两位现在扛得多一点，扛这三个区啊，扛这三个组。还有一位是 Julie， 是 Titus 跟 Timothy 啊。好，谢谢。好，庆松刚刚没讲这些啥，我以为我已经介绍过你，对不起。庆松啊，庆松是 Saratoga 跟 Edmonton。 好，那我们底下时间交给您。
我想我在这边画一个图啊，就是我们一个非常 common 的一个图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小组，小组 X。那这里面呢有十个萝卜头啊，那有一个呢他是福音朋友，好，那是新来的，那有一个呢他是尚未受浸但是已经相信了，我看看我昨天虚拟的一个小组，然后呢有一个呢是已经受浸一年的，然后有四个是二到五年的，然后这个是五年以上的，好不好？我们等一下如果 refer， 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你们可以 refer 到这个小组 X， 然后如果有 coincidence， 好，没有任何影射的这个嫌疑啊、哦。那我是想呢，今天越讲这个牧养哈、哦，那刚刚于弟兄也把我们教会整个的这个牧养的这个structure 呢也大概的写出来，所以我们需要大家一起来。那因为呢这个世代的人呢、哦、非常非常的这个需要很大，从前呢可能没有的需要，现在的这个需要都很大。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好像从前的需要好像只要吃饭啊，吃饱了有地方住，哎，只要你能够安顿这些的话呢，我想这个基本上这个就是说我们就差不多了。然后礼拜天呢有人讲道啊，有人弹钢琴弹风琴，那这个教会基本上这个就能够存在。但是现在呢好像这个人心里面的这个需要非常非常的大，最好没有一个人呢能够好像能够完全的来供应或者来满足。那不要说没有一个人啊，就是有教会里面有好几个人一起来做关怀来做牧养呢，好像里面还觉得是一个需要。那不只是说我们这个一般的人啊，我们有婚姻的问题，有工作的问题，有小孩子教养的问题，有这个移民的问题啊，不只是这些灵命成长的问题，那还有呢就是年轻人，你看年轻人他们需要也很大。从前我们小时候长大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觉得像我们现在孩子的需要这么大？好像没有哈。没有很多的自杀的倾向啊，要 depression 啊，好像那个变坏的概率也很高啊，这诱惑引诱 peer pressure， 我从前都没有听说过 peer pressure， 我好像从小长到大我没有太感受到这种所谓的 peer pressure。 那现在这个 peer pressure 呢好像是一个非常 common 非常普遍的一个名词，然后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做辅导的都要去 take care of 他们心里面的难处，免得他们长得是怪里怪，就是将来长大变成一个很不正常啊、不健康的人，我们就很担心。那从前都没有，那现在老人家也很多。我前几天，昨天我在预备聚会的时候，接到一个老人家的这个打电话，从别的地方打来。哎呀，有很多很多谣。我从前有一次，另外还有一次啊，有一位年长的姊妹说，一讲了三个小时，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苦闷啊，因为他的儿女不孝顺他，好不理他，他非常的孤单。啊，那从前老人家不太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儿女都住在旁边，所以今天整个教会的这个牧养呢，这个小组不过是一个小影。所以今天我们讲在教会小组里面的牧养跟关怀呢，我想我们是可以彼此这个深渊与深渊响应。好，那我绝对不是说是好像是只是一个我们在老师在教学生在听，绝对不是，因为我们一同都在这里负着牧养的责任啊，而且我们很需要啊，就是作为教会的这个牧者呢，我觉得非常非常需要小组的弟兄姊妹，那我们一起要来同工。所以遇见的问题呢，其实我们都是很多都是类似的。那我们的经历呢，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呢，其实啊，你们现在所需要的呢，可能也就是我们也正在学习的。所以我们在这一堂课程里面呢，我们是很希望说大家随时如果你有问题，或者我们等一下在 case study 的时候呢，都可以提出来交通。那我想我们翻到这一章后面的这张讲义啊，那我想我们要先讲这个牧养跟关怀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先把这个定义搞清楚好不好？因为如果我们定义没搞清楚呢，我们讲的就鸡同鸭讲，大家就方向都不一样。那定义呢，我自己好，我也跟于弟兄商量，我说我们讲这个牧养跟关怀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或是在基督徒中间啊，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用一个很简单的话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听得明白 如果你听不明白的话，你就举手好不好？我说在基督里，靠着主的恩典，照顾小组内组员与灵命相关的需要。我再讲一遍哈，这个所谓牧养跟关怀的定义，是在基督里，靠着主的恩典。 照顾小组内组员他们与灵命相关的需要。那有几个 keywords， 因为你今天我们今天担任这个在所谓我们称是牧养，所以我刚才在厕所偷听到一个姊妹说，她说今天是讲小组的牧养，就跟我没什么关系。那其实她在小组里面做很多的关怀，所以我从厕所出来，我说你是谁啊？我说你是，我说我就认出她来，我说你要来，我说因为不是说小组长才做牧养哦，如果你今天站在这个位置里面，在基督里，然后照顾小组内组员他们与灵命相关的需要，其实你已经在负责的，或是站在一个牧养跟关怀的位置上。就像主耶稣对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不爱我？你爱我的话呢，你就为我牧养我的小羊。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牧人，那今天我们在我们的能够做的这个范围内呢，我们来代替 我们那位为我们死的那位牧人啊，为羊舍命的那个牧人，我们在这里来牧养他的小羊。那什么目标呢？有一个目标，对不对？这样我们就比较知道到底我们在做什么，不然呢辛苦了半天，你不晓得要干什么啊，或者是说里面很大，你不晓得到底什么时候好像才真的我真的是在牧养在关怀。那什么样的目标呢？第一个呢，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人需要耶稣，他不是需要我，或者说他需要耶稣比他需要我更迫切。耶稣才是他的需要，我算什么呢？我只能在旁边做一个引导的人，把他引导到主面前。所以如果呢，我今天在牧养的工作上呢，我只是建立他跟我的关系。 我关怀他呢，只是建立了他跟我的关系，但是我没有把他带到神的面前。那这个呢，还不是主耶稣今天呼召我们要来牧养他小羊的这个目标。对，这是我们要常常放在心里面。所以等一下我们在讲到一些比较实际的时候呢，希望我们在这个点上呢是有相同的哈。那第二个目标呢是说，你帮助这个 组员或者说被你帮助的这个人呢，他的新生命可以成长，以至于呢，他的那个新生命可以代替他的老生命来活着。所以你牧养呢，所谓牧养呢，就是说你要养嘛，对不对？像我们在家里养儿子、养女儿一样，好养一个狗、养一个什么啊？你养就养他的生命，对不对？让他可以活着。那你今天在小组里面，在基督徒中间，你要养他什么生命呢？你要养他的新生命。 不然啊，一定有生命在被你养了，不然你不叫做养哈。但是你要养他的新生，你不是要养他的旧生命，所以你不会越牧养他，越关怀他，就他的这个老旧天然的生命呢越来越茁壮，但是他的新生命呢就长不大，越来越小啊，或是永远长不大。那这个不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这样我们记不记得，在我们在一起做小组牧养的时候，两个目标哈，第一个我们把人带到神面前啊，不是只建立跟我的关系。
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那个dependency，那个codependency，有的时候反而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伤害啊。所以我们把人带到神的面前，那第二个呢是要把帮助啊，我们关怀的人呢啊，我们在这里照顾他的人，他里头的新生命可以成长啊，那他新生命可以活着，那代替他的老生命啊，这个是一件很喜乐而且非常 rewarding 的一个服侍，你就像带小孩子长大一样，你看孩子长大，你会不会很快乐？做父母会不会很快乐？智力会不会很快乐？你有三个，老大，你看 Kevin 现在长大了，对不对？就很快乐。我看我的孩子，虽然中间有很多你陪着他成长，要付出很多的代价，就跟我们陪着弟兄姊妹那个属灵的成长，有很多的代价。你知道 就是我们属灵生命也有年幼的时候，年幼的时候都很可爱，但属灵生命到长到那个 teenager 的时候，也有很为难的地方，对。可是我们也一样，我们在家里养孩子也一样，等到他经过了这些难的这个时间呢，诶，他慢慢他属灵生命成熟，我觉得你这个在他的这个属灵生命成长上有一份的那个喜乐，真的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你看到他成熟了，从一垒到二垒啊，从零垒啊，从不信到信，然后从一垒到二垒，到二垒到三垒，有一天啊，他全时间服侍主，你不觉得哎呀，真的是很 rewarding， 对不对？因为你在他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你参与了一卡，对不对？你参与在其中，呀，你帮助主耶稣啊，作为主耶稣的一个帮手，在这里牧养了他的小羊。所以我觉得关怀啊，虽然这个 rewarding 他的这个报酬哈，常常有的时候一时可能不见得看得到啊，有的时候甚至你在做牧养在关怀的时候，我好多有时候弟兄姊妹跟我提到，就是有时候很 discourage 啊，那或是说你甚至你会被到伤害，受到伤害，因为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情感哈，你很多的祷告啊，投注的那个心力。可是呢，可能啊，有时候就像父母一样，你被孩子伤了心啊。但是呢，啊，我们也这样子，我们一方面也体会我们主耶稣、我们天父的心肠。那另外一方面呢，啊，许多时候呢，我们也参与，也看见那个圣徒成长的喜乐。我觉得这个是啊，我相信有很多人蒙召服侍主，他里面特别尝到的一个快乐啊。那我们今天呢，所以我想呢，把大家都叫一个名字，希望我们没有人反对的，好不好？那这个于院长这次呢，他也提到这个名字提了好多次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小牧人，有没有人反对的？好，那你不好意思讲，你会后来跟我说好了哈，那我们来彼此沟通一下。那所以我就假设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个我们都愿意来做小牧人，那但是呢，今天这个牧人的 scale 呢，就是大小的而已，其实我们所负的这个 function 是大同小异，只是我们的这个范围，我们的能够服侍的这个 capacity。 那主耶稣呢，他牧养群羊，他可以这么多，所有世上的羊只要来到他这里，他都可以来供应他们的生命。那今天有很多人他牧养一个很大的教会， 对，他是一个牧者，他可以来供应那么多羊群的需要。那今天呢，我们有小教会，有小组，那你可能你手上只能带一个人，但是你也在那里分担那个牧羊小羊的那个责任，在整个教会整个基督的身体里面，你也担着这样的责任。所以今天呢，我想这个小牧人呢，我想把这个小牧人呢分我们三个的关系。那个小牧人呢，他跟他羊群的关系，他底下有九个羊，对不对？那或是呢，这个小牧人呢，他跟他跟其他的这个牧人之间的关系，小组，对。那然后呢，这个小牧人呢，他上面他有一个 cover， 有一个引导，那是区长啊，还有牧者，教会整个的牧者，甚至我们像将来教会再更大呢，可能还有这个别的名词，区牧啊，或者是这个什么好。所以呢，但是呢，他有他上面 cover， 他需要被牧养的关系。还有呢，他需要牧养别人，关怀别人的关系，还有他跟别的小组、别的牧区的关系。同样，区长他也有跟别的牧区的关系啊。那我们这个教会的牧者呢，他有跟别的教会的关系。所以今天呢，我想我们就一起来先看这个你跟这个小牧人跟你所牧养的小羊的关系。那我想叫做牧人哈，我讲话很快，因为我怕耽误时间。这个牧人呢，第一个呢很重要，就是说你要为羊群警醒。当有仇敌的伤害来的时候，你里面你晓得说，今天神把这个小羊托在我的手中，我要为他警醒。所以作为一个小牧人呢啊，你要求主让我们里面常常为着我们的羊来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不要以为说凭着我们自己可以跟仇敌来征战。我们最近在讲黑暗，对不对？黑暗是有权势、有位格的。我们这个人呢，这个属血气的没有办法跟那个空中属灵气的来征战。 必须我们在灵里面为我们的羊群守望祷告。对，当我们听见一个难处，或者我们还没有听见的时候，可是我们已经根据我们 对神的认识，对撒旦的认识，还有我们过去的经验，已经看到说危险会临到我的弟兄和姊妹，我们就为他祷告。好，所以警醒为我们的羊群。那第二个呢，第二个跟第三个，你作为教会的这个牧养呢，很重要，就是你要温要饱，对不对？你在家里做爸爸妈妈的，你带孩子啊，做这个温饱是很重要的。那温呢，是讲到说爱。那什么叫做爱呢？什么叫做温呢？你要让这个羊群觉得温啊，他不会觉得冷啊。第一个，我只是举一些例子，我只是大家，我想大家很多人都很有经验。那你需要 pay attention 在你的羊群身上啊，不会说他来不来无所谓。啊，来聚会不来聚会啊？他最近在分享的时候，他掉了眼泪，或者他讲了什么话啊？他最近有一些什么经历？好像他觉得在这个小组的里面，或者在你的身上，他觉得你不 pay attention 啊？可能他很久都没有来聚会了，一个月，他平常以前每一个礼拜都来聚会，可他突然一下两个礼拜没有来，没有人一个人在乎他啊，那他就不觉得温暖。他不觉得温暖啊，所以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我们的界限，好，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这个顾到这么多，但是在我们的 capacity， 在我们的这个能够服侍、能够牧养的这个范围内啊，在我对我们的羊群，你要爱，你要接纳，你要尊重他个别的这个差异性啊，你要接纳他，所以当他来到小组的时候，他觉得说他这个人是被你所接纳的，这个是很重要，他是觉得温啊，觉得温暖。你要负他的责任啊，我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人家负你的责任。其实有时候我们有一点悖逆哈，不喜欢人家负我们责任，可是我觉得 deep down 其实我们都很想人家负我们的责任。好，我儿子最近才去大学，对不对？啊，那你们一定以为说，哎呀，他想这个出笼的鸟哈，他高兴的不得了，从此没有人管他。那我就常常忍住，我就是不打电话给他啊。那很稀奇哦啊，如果我不管他，爸爸不管他，哥哥弟弟也不管他，都不打电话给他，哎呀，他就每天打电话回家，他就怕我们不管他，对不对？是不是？我们也一样，我们在教会人，我们不喜欢人家不管我们，是吗？啊。所以呢，但这个我们自己是这样的情形，同样呢，我们所牧养的这个弟兄姊妹呢，他们也是一样，他希望有人负他的责任啊。我后来我跟余弟兄，我们开始这样子，从三十几岁开始这样子负责这个教会，从慢慢小然后长大，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觉得很不习惯需要调整的，就是没有人负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要寻求弟兄姊妹来负我们的责任啊，我们非又或者我们寻求这些在年长的啊，在属灵里面，因为没有人负我们责任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啊，你什么东西都你负责任，那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我们也要想到说，我们这个弟兄姊妹他们在年幼，他们需要被关怀、被牧养的时候呢，他让他感觉说你负他责任，如果他做错了。好，或者他有一天他执意要做什么事情，他知道有人会来规劝他，有人来负他的责任。然后呢，你要劝诫，要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因为其实这个是一种爱，你没人管，什么东西都随便你，其实他不会觉得你爱他，那你为他代祷。那最第二个呢，讲到饱啊，饱就是粮食。所以今天不是只有一同工哦，好，昨天我跟余弟兄在这个点上我们还有一点交通。我希望说弟兄姊妹不要有一种观念，觉得说今天只有带查丁人他是带属灵的粮食来啊，一点都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有没有在教在小组里面带诗歌的？这么少啊？带诗歌有，带敬拜的啊。当你在带诗歌带敬拜的时候，你有没有有一个爱的那个 pastor's heart 在你的里面，还是你只是喜欢唱赞美之泉，喜欢唱shy Jesus shy 哦哇这个哇热热闹闹，对不对？你有没有一个 pastor's heart 在你的里面？有没有？ 我们在做是在 worship team 服事，但是你没有在教，没有在小组带诗歌的，有没有举手？小哦，那个美玲哦，所以那个美金，美金是 Campbell 的 ，Campbell 的组长 Charles， 今天然后可不可以请他带诗歌？啊啊，我因为呢，我很盼望说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常常跟 worship 同工讲说，当初我其实带诗歌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因为你要在前面，你是做 pioneer 的。但是呢，我们不是只是带诗歌而已哦，我们不是只是音乐服事，你需要有一个 pastor's heart 啊，因为你的关怀，你所供应的那个属灵的粮食，就是在你服事的时候，在你领诗歌、选诗歌、为聚会祷告，你要心里走过弟兄姊妹的情形，知道今天神要做什么、要给什么、要说什么话啊！你当你带着这样子的一个心，在聚会中里面，你来 ministry 你这个小组的主员的时候，你是在牧养，你是在供应那个属灵的粮食。当你念出一段经文的时候，当你把那个弟兄姊妹的情形啊祷告在父神的面前的时候，哎呀，你是把那个属灵的那个粮食带到你的小组的中间。所以不要为我们自己带诗歌。好，那祷告，然后根据主话的劝勉，不是只有带查经的人，今天你在家里面预备的一点点短短的交通，你的一点点的见证啊，还有在圣灵里面的相交，与弟兄姊妹的啊，有一些啊一些属灵的这个交通啊，还有你在侍奉上的学习，这些都是使人属灵的生命得饱足啊。所以温跟饱，这是我们在牧养上面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两个跟羊群之间的关系。那下面呢，我要讲到说小牧人跟其他小组牧人之间的关系。这个我想呢，哈，这个是在教会里面可能比较我们很少谈的，但是呢，我觉得我们需要在我们一起往前服侍，因为今天才第一次嘛，哈，以后我们还会有很多的更 detail 的，但是我想先把大的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我们先交通。那我们跟其他的小组，或者区长跟区长之间啊，或者是第一个我们要尊重另外一个小组。我们要尊重别的小组，尊重别的小组的小牧人。啊，那我可能在 Western Hall Say 的这个小组里面有很多的小孩子，然后我们也很成熟了，我们这个儿童的服事呢都非常非常的好啊，然后有很多很成熟的同工都是在教会里面做儿童主日学的。那有一天呢，我到了，我假装了哈，不要那个啊，到了 Fremont， 后面说到 Fremont。哎呀，这个小孩子没有这样的事哈啊，乱七八糟跑来跑去没人管啊。但是哎呀，那你就会后以后呢，就啊，或者说你在聚会中间呢，就大大的这个交通我们这个 Western OC 啊，这个儿童服事多好啊什么。那每一个人都觉得很好。对。那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进到一个，到如果说我们今天进到一个小组去服事，或是区长到另外的小组，就我们需要去尊重各个小组的它的差异性，还有它的强弱点啊。那也许有一个小组，他们诗歌敬拜非常好，那他进到另外一个小组的时候，哎呀，发现，哎呀，真难过，真的唱那个诗歌唱的有气没力的哈，拍子也不准，字也咬不清楚，然后也没有诗情。但我们这一组呢，哎呀，不仅有琴，还有吉他啊，这个非常好。那我们就进到小组，哎呀，我们可能就批评那个小组。那我觉得这个呢，都会彼此会 discourage。那区长呢，今天也是一样。那我特别举一个例子，我今天我刚刚在那边想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们有的时候呢，你像我们这个孩子们喜欢到别人家去 complain 他的爸爸妈妈，会不会？啊？哦 ，Timothy 的 counselor 有没有？我们家小孩有没有？我不知道啦，哈，我说别人好，就我们家有别人来 complain 他的爸爸妈妈，对，那小孩子都喜欢这个样子，对，那我们这些人听到了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怎么反应呢？ 我想你们应该知道，对。但是我今天只是把这个 issue 呢提出来，那我们就知道要怎么样能够互相扶持。我们都在这个牧养的工作上，你要帮助、尊重、扶持那另外一个小组，区长跟区长之间也是一样。所以另外一个小组的组长如果到区长这边来，或是到牧者这边来啊，我们有一些觉得不以为然的地方，那我们要怎么反应？这个是很重要，我们要把它 put that in the heart， 再把它放在心里面，不要随着己意随便就反应。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跟左师母呢，我多少年我都一直带着这个 Rainbow 啊，这一直是啊，他们都是我心里面非常挂念的弟兄姊妹，因为都是单身的。那可是我实在后来没有办法挂，那这感谢主就把这个主牧师左师母带到我们中间来啊。那我就把这个整个这个 Rainbow 的这个做辅导的责任呢，我就交在左师母那左师母常常他们要去大陆宣教，所以有时候不在，对。那这个中间要怎么衔接啊？那我觉得我就要跟左师母中间要有很好的沟通。比如说有一个人他要结婚了，譬如说哈，他找左师母他叫他讲了一半呢，他就走了。对，那然后呢那不能没人管啊，所以左师母就说，哎呀，念慈姊妹，你可不可以他接过来。那我一定要先知道左师母对他的辅导是什么啊，所以不至于呢说让这个来找我们辅导的人呢觉得讲的都不一样，那还是会发生不一样的情形，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姊妹或这个弟兄说，他念慈姐你讲的跟左师母讲的不一样，那我要怎么反应？哦，你不要跟他讲哦，这样他会心里不舒服哦。啊，如果我是这样的反应呢，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的羊群是没有好处，对我们羊群没有好处，而且呢，这个会产生很多的 complication。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同来担负这个牧养的责任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件事情，我们要 be conscious 啊，没有那么复杂，好，就大家不要怕到，但是我们要 be conscious， 要互相尊重。就好像我们今天我跟余弟兄我们到别的教会也是一样啊，如果这个教会他不喜欢拍手唱诗啊，那我就不要拍手唱诗，我不要说，哎呀，拍手是圣经上讲的，你为什么不让人家拍手唱诗？就我就尊重，因为我来了以后我就要走了，是这个牧人他要负这个教会羊群的责任，我就尊重他，我就问清楚。所以我到大陆去呢，他们问我说，我平常我戴蒙头帽，那如果当地的这个牧者呢，我问他们，我说如果，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 issue， 我说你们，我如果戴蒙头帽会不会让你们为难？那通常他们都很尊重，他说，哎呀，于师母你怎么样都可以。哦，我就说你觉得怎么样？我不要走了以后给你造成麻烦。啊，他就很诚实讲，他说你能不带最好。我说好，没关系，我里面平安，我说我可以不带。啊，如果到另外一个地方呢，哎呀，他觉得我的帽子太小了，要戴一个大帽子啊。那我说好，我说他就拿一个大帽子来给我戴在我的头上，因为他觉得太不明显了。对，我们就尊重当地啊这个牧者的，因为他是负他们责任的，这个很重要。这是当我们在彼此将来教会越来越大的时候呢，这是我们需要放在心里面的，好不好？啊，免得我们在牧养的工作上大家很被 discouraged。好，我们要能够留得住同工，让大家在牧养的工作上能够继续往前，这是很重要而且很宝贝的一件事情。那小组呢，小牧人或是区长呢跟牧者之间的关系哈，那希望呢第一个呢，希望说我们这个人是一个愿意接受、愿意被引导的人。你愿意接受引导的人。好，然后另外呢，就是在你能够了解的范围之内，你不要跟你的牧者或是整个教会的带领呢互相冲突。那这样子的话呢，对我们的所牧养的羊也没有益处，没有益处。那如果真你真是觉得有特别的领受，那也许你就应该这个问问主说，哎呀，主是不是我应该有一个特别的托付，我应该来独立来照顾我的一群小羊，对不对？因为你不遵照教会的，或者我们在这边神所设立的神的仆人他所带领的方向呢，那你就要负你这个小羊这个小组的责任，那你愿不愿意？所以这也是我们不要造成这后面呢没有办法收拾的情形。那在这个 然后呢，我们要常常呢，我们建立啊这个小组的组员跟区长、跟牧者、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啊。所以呢，你不会说这个小组呢，这个越聚越好，可是他跟教会、跟牧者之间的关系却越来越遥远。那因为呢，总是有一些的距离，对，因为我们手只有十个指头，对不对？你只能照顾这么多人，所以可能小组的组员呢，跟区长或者跟牧者呢，中间呢，他就会有一些的距离，他不太了解，他对于整个教会的方向，他也不太了解。那你作为这个小组的同工，或是你负他责任的，你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你在那里做 bridge， 因为你要了解。你要进入教会的负担，进入圣灵今天在教会里面所做的工作啊，进入这个牧者今天在教会上他带领的方向，然后你可以做那个桥梁。这样子的话呢，这些羊群呢，他才能够这个也能够享受到神今天在教会里面啊所供应的东西啊。所以这个呢，这个是我们作为小牧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啊。然后呢，另外就是我们如果我们今天怎么对我们的我们的牧人啊，同样呢，其实也反映，也是做一个 example， 就是我们所带领的弟兄姊妹，他们怎么样来对待我们？如果我们常常为我们的族长啊，为我们的区长啊、牧人啊、长老啊啊，为他们祷告，嘿，你也蒙受到被人家祷告、被人家啊尊重、关怀的那个福气。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在羊群面前要做榜样啊。那最后呢，我想讲一个，就是小牧人的这个自我的评估哈。其实要讲的还有很多，像 communication 哈，这些就我们以后再讲。那小牧人自我的评估跟界限呢，这是我想在新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做关怀。做担任这个牧养的工作，我想这个对我们自己很重要啊。所以第一个呢，我想我们很要注意的是我自己的属灵情形。一个健康的妈妈啊，这是孩子的一个福气。如果你天天生病啊，身体不好，然后脾气不好啊，各方面都不好，你再煮再好吃的饭，你再给他再多的钱给孩子，对孩子来说，他还是。不够啊，还是很多的缺憾。所以如果我是一个很健康很喜乐的母亲啊，虽然家里贫穷一点，但是呢孩子从我那里得着的东西可能比别人那里得的还丰富。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觉得我们自己要晓得我们自己属灵健康的情形。如果今天你这个属灵的健康情形不好啊，那你又负着这些孩子的责任，负着这些小羊的责任，你一定First priority 要到主的面前来，一定要到主的面前来。你说主啊，你要祝福我，你要来供应我，你现在就要来医治我，你现在就要来复兴我啊！你不仅要这样子对我，而且呢，我因为我还负着别人的责任，别人也会因为你祝福我，他们也得福啊！主啊，我们就向主来呼求，不要拖延啊！那另外呢，就是你要知道自己何时需要寻求帮助啊，这个很重要。今天很多的细节我们没有办法，下一个礼拜下一个月呢，我们会讲到这个在辅导或是在 caring 在 counseling 上面一些很实际的技术技巧上面的。那这今天呢，我想我们先不要一谈就谈技巧啊，我们先把我们一些观念跟我们一些 relationship 能够把它建立起来。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时候寻求帮助啊。even 我们牧养教会服事主这么多年，我们很多很多的 case 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 take care 的，我们没有办法照顾得到的。所以呢，你要知道你自己的 limitation 在什么地方，你要在神面前呢，要为人的需要来祷告，是不是 ？Are you the only one who can solve the problem？ 好，那。所以呢像我们那时候我在神学院上这个课的，上这个pastoral care 的课的时候呢，他们特别给我们一个 referral list 啊，因为感谢主啊，这个今天有很多的人他们是做专业的这个辅导啊， 那我知道呢，在南谷呢有一个教会呢，他们这个传道人跟我讲，他说他们他说，因为他也是传道人，他说他们很蒙福，他说因为有一个姊妹，然后他五十几岁以后呢，他把工作就停了，因为孩子都长大了，所以他就到 Western Seminary 呢修了一个 counseling 的 degree， 然后拿到一个 license， 然后他就在教会里面义务 volunteer， 他就 take care 所有婚姻辅导的问题。啊，所以他说他们他说他从来不需要去这个 take care 那个婚姻很难解决，时间要很长的事情。他说这个姊妹他非常有负担，因为他觉得神是要他就是在教会里面做这个服事。所以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好，那你这个是在基督身体里面的服事，所以我需要 refer， 我不是小组里面所有的问题我都能够一手包办。然后呢，避免这个 codependency 啊，这个男女之间的界限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不要男的去辅导女的，女的去辅导男的。这个我想，这是我们在我们教会一直都有的教导这个 practice， 我们要把它放在心里面。那除非呢，这个就是说你这个，我想我可以辅导这个 Thomas Timothy Titus 跟 Julia 也可以辅导的。我想就是这个有一些，但是我觉得连这样子呢，我都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些的帮助啊。所以有一些很可怕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在请这个 Youth Pastor 的时候，我们非常的 pay attention， 非常非常的注意，然后有一些很凄惨的事情发生啊。我们在南加州，我们听到的这个情形哈，真的是让我们心痛不已哈。这个一个三十几岁的 youth pastor 是一个女的，那结果呢，她跟她所辅导的这个青少年高中生就发生了肉体的关系，所以让她这个家，而且她这个孩子的家还是一个服事主的家，他们全家这个是一声不响，不知道搬到哪里去啊。所以这些事情呢，都是我们不希望在教会里面看到的。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做牧养，在这里做关怀的时候呢，我们要慎防啊。虽然为我们群羊警醒，我们也要慎防，就是仇敌在我们周围他设下各式各样的陷阱，来让我们这样软弱的人性呢受到试探，而我们不小心就跌倒啊。那这是我们绝对要避免的。然后自己要有 coverage 啊，所以呢，你这个牧人呢，他小牧人呢，他的 coverage 就是区长。所以如果他有不能担当的问题呢，他找区长啊，或者是说如果区长不 available， 或者这方面比较不是他能够 handle 的呢，哎，我们教会还好，不是没人管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找我们教会的牧者。如果说教会的牧者他也觉得不行，他给我们的 advice， 我相信牧者要负教会的责任啊，他可以 refer to other people 啊。那另外呢，有一些的提醒，就是在跟我们跟这个羊群跟或者彼此跟弟兄姊妹中间建立关系呢，一定要有主在中间做 buffer， 要有主。任何主不居首位的关系 eventually 会成为我们的伤害。没有主在中间做 buffer， 你太亲密了啊，这个没有主居首位，这些的关系 eventually 它会成为我们的伤害。然后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度量，还有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分量，有时候我们不要说话说的太过了我们的度量。你能说多少话，在于你的爱有多少，还有人对你的 trust 有多少，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不要好为人师，我们的毛病是好为人师。对，一想到哇，这个牧养关怀是我的责任，哎呀，我就倾其所有的。啊，有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做过火了，反而不好。所以我们要学习，要有这个 boundary 哈。然后不要单独啊，最好是我们在身体的侍奉里面。然后你能关怀的层面，有些话不要问啊。我记得我在2000年的时候，我曾经在小组培训讲到这个关怀的时候，我想等一下来请弟兄姊妹，如果愿意，你们可以到网上去听。那这个一个 problem solution， problem center 跟 solution center。那我们常常去关怀的时候呢，很喜欢这个 problem center， 一直问你爸爸怎么说啊？哎呀，他又怎么说啊？你姐姐怎么说啊？你儿子怎么说？哎呀，这哇，后来呢？后来，所以我们就绕着那个 problem， 所以我们就这个像滚线球一样。所以我们要记得，就是说今天我们是来让他能够他的问题能够得到解答。所以有些呢跟这个 solution 没有关系的人，你不要问。 啊，跟这个答案，跟这个解决的出路，跟在基督里面的出路没有关系，你不要多问，你问那么多只是满足你的好奇心而已，但是呢却不见得有效，就怕消耗你自己啊。所以你要知道这些都是在技术上的。那我想我们现在有三个 case 啊，对不起，我们可能要缩短这个 case study 的时间十分钟好不好。那小组 A 好，我们请 Cupertino 1还有 TTT 好，跟 Campbell 还有 Cida 我们在一个组好不好。那这个组呢我们请请这个请谁，我们请 Cida 的 Caring 是谁，黄丽好不好，请黄丽负责。那 case 要听好啊，等一下你们第一组这个 case study 1，那回来以后我会对这几个 case 还有五分钟的讲，就是说 summary。 那这个 Cupertino 1 TTT 还有 Campbell 跟 Cida 黄丽负责，他的 case 是小组 A 目前有固定组员七个人，少三个人啊，流动的组员有五个人。 OK， 小组 A 他有七个固定的人，然后有五个流动的人，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的啊，七个固定的组员很 faithful 的，能够真正有力量关怀别人或者是表示愿意关怀别人的人， out of 这七个人只有三个人。对，你们去把这个 case solve 一下，在这样的小组中关怀的工作要如何落实，听懂哈？黄丽听懂 ？OK， 好，我们动作快一点啊。第二组，第二组呢 ，Rainbow Western Jose 1 Western Jose 3，我们请修华来负责，好吧？他是 Rainbow 的 Caring。小组 B， 最近有一位出来不久的姐妹带着一个孩子，总是面带愁容。那经深入了解呢，才知道她正在办理离婚，丈夫的情形不明，但是她每一次来。他每一次都来聚会啊，但是每会必流泪，怎么办呢？我放给 B 组啊。C 组是 Saratoga, Amazon, Cupertino, Two, Sunnyvale 跟 Fremont 啊。小组 C， 我们这一组呢，我们请那个，请千分好不好？千分在不在？千分在，好不好？负责哈，都请他们三位等一下给我们做一分钟的那个 presentation 哈。所以你们小组 C 上一期受浸聚会一下子有三位肢体受浸，哇，太好了，这个跟我们 Abedin 跟 Saratoga 有点像，其中一对夫妻，然后另外一个单身没有车，非常渴慕聚会。那现在问题是如何帮助这三个能持续在基督里面成长，向二垒迈进。我们要不要开始？十分钟好不好？我们55分、56分进来。OK， 黄丽，可以可以可以。
第一组好像是一个 math problem，
题目再讲一遍。好，我再讲一遍题目哈。这个这个小组 A 呢，目前有固定的组员七人，流动组员五人，能够真正有力量关怀别人或是表示愿意关怀别人的人，是从这七个人里面只有三个人。请问在这样的小组中关怀的事工如何落实？
这个组啊，我们这个组七嘴八舌啊，但是我觉得我头都弄昏了。OK， 有两个答案，一个就是说把它送给别的组帮我们解决。对，我们就实行就是 ask for help， OK， 今天第二个，后来我们最后我们就采用其中我们里面最有经验的一个弟兄。我觉得他的答案，我觉得他讲的是很清楚，也比较简单，对我这个头脑简单人我也马上就可以接受，我觉得蛮好，希望这个弟兄不介意我讲哈。 就说 这三个人是有啊，就是有关怀能力的，也是固定的 ，OK， 常常来的。那这四个人也是常常来，可是比较需要受训的 ，OK。那这几个就是该，就是说很需要关怀。如果你不关怀他，他们可能就不来了，这样子哈。那现在就是说，我们的结论大家都同意，就是说这三个人呢，这三个里面是有能力关怀的 ，OK。他们其中有两个人啊，就是。这两个人就关怀这里面的四个人 ，OK， 就是可能是一对二吧，可能是这样子关怀哈。那剩下这个人呢，就是由这个人来关怀。那这个人的话，因为他只关怀一个，对不对？所以他就那么这个人呢，我们就选他是比较是最有能力的 ，OK， 这三里面他是最有能力，他又可以关怀人，又可以去训练人 ，OK， 所以他呢就训练这四个是固定的，可是他们。我们就是 assume 他们是也很愿意接受训练的啊，他去训练这四个人 ，OK， 那么他也同时关怀这个人，那么等到这四个人都被训练起来的时候呢，那他们也可以就是继续的关怀这些人哈，这样子，我不知道听懂了没有
？OK， 那我觉得是很好的 solution 啊，但是呢，也可以呢，就是说他们这三个人呢各带一个人啊。或者这个每一次呢，你看别人怎么去跟别人协谈，怎么去关怀，在电话里面怎么祷告，其实就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学习，对不对？你听他怎么回答问题，怎么郑重核心去解决，怎么样祷告，怎么样摸着人心里的需要，所以这个是很好。我们请 B， 是修华，他们那一组的题目呢是。有一个小组 B 呢，最近有一位出来的姐妹带着一位孩子，总是面带愁容。经深入了解才知道，她正在办理离婚，丈夫的情形不明，但她每次都来聚会，每会必流泪，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太难，对啊，那个我们有很多的 answer 哈，那个就说基本上呢，我要请姊妹先去关怀他，然后那个看看先去跟他建立让他能够 trust 的关系，然后来看他说为什么他常常流泪哈，他的情形是怎么样，然后在关怀的时候，在想要更深入了解他的情形的时候呢，要注意我们要尊重他的隐私，尊重他。那个不是一直去挖他的那个挖他的故事，然后要能够倾听，然后除非是他很愿意讲这样子。那假如说他是比较 private， 他只愿意跟一两个人讲，那我们就要 keep it that way。那除非是他自己愿意在小组里把他公开出来，那这个是在于他没有经过他的同意，不能把他的私事对小组的这样子公开或是怎么样。不过这一个 case， 像这样子的 case 比较是属于一个 special case， 所以呢我们会建议说，至少关怀的同工需要让那个区长或是那个辅导知道，那个知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然后寻求counselor 在这一方面给我们一些 guidance， 我们应该怎么样关怀。所以这因为这个东西比较是一个 special case， 然后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些 cover， 然后另外就是也是需要有一些 support， 万一临时有一些突发的情形，我们就可以跟那个counselor 区长寻求那个 support， 或是必要的时候有一些专业的帮助，我们也需要去寻找。那不过我们不要随便的就把counselor 或是牧长就带来，除非是经过他的同意，要跟他谈话，除非是有一些 special 的情形发生。那个在关怀上面当然就是说以姊妹可能一两个跟他有一个建立一个固定的关系，让他心理上觉得比较 secure， 然后会有一个 trust 的关系。然后可是呢，这个小组呢可以就是小组一般的组员就是只要知道说有这么姐妹有这个需要，所以在所以那个关怀上面有的是比较深的，就是这一两个，那可以跟他等于是 walk through 他这个 tough case， tough time， 跟他一起 walk through。 然后注意到他属灵上的需要，也注意到他在主跟主的关系，可能一起固定的陪他祷告。那整个小组 overall 呢，可以在生活上，好，那个在大环境上，给他一个比较好的 support。比方说他可能生活上有一些需要，那个比方工作上啊或是什么。那另外他带一个孩子，所以假如说这个小组里面有小孩的家庭，可以对他的孩子有一些关怀，然后或者是请他的孩子来家里或什么，建立一个比较像家庭式的这种关怀方式，不需要去太多的让对他的那个隐私有什么，可是可以在这个大环境上给他一些帮助。那因为小孩子可以从这一方面来关怀他。那另外有姐妹弟兄也提到，就是说在他 trust 的情形下，要跟他提醒，就是说那个离婚不是神的心意。好，那个跟他提醒一下，那个 biblical 的 point of view 对离婚的那个认识，就是 in case 他不知道，而且这个 case 就是说看怎么样，是不是有挽回的可能。那如果有挽回的可能，那也要是要看情形，就说看他的先生那个有没有办法找到他的先生，他知不知道他先生的情形。然后那这个就是要看神怎么把这个门打开。那或许请那个区长或是比较成熟的那个弟兄去来 contact 他的先生。那不过这个就是比较这个就是看情形，看这个 case。
好啊，我想这个组呢 cover 实在已经非常的完全，大家都有没有记得？因为我想我们很多的小组里面都有这种处理在婚姻上面，那有时候我们也好像也很热心，好就很喜欢去解决人家那个婚姻的问题，但是呢，在解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注意，我们要做一个聆听者啊，就是处理一些比较 tough 的问题呢，你要先 practice 做一个 listener。要做一个会听话的人啊，不要急着把你的 solution 去告诉人家，这个一定有很多 advice 啊，就是这个呢，通常你没有办法摸到人里面真正的需要。那在这些技巧上呢，我等一下再我会请大家再这样来上网听哈。那但是呢，刚刚修华 touch 到一个问题啊，非常好，就是说这个 private law， 就是你在教会里面做，因为我们尽量不要做 counseling 这个字。啊，因为这个 counseling 呢有一点 legal 的这个责任在里面，好，做 counselor 做 counseling 啊，所以呢那我们如果说今天我们在帮助别人啊，在关怀别人啊，好，你需要知道说在教会里面，现在刚刚我想渊熙一定很清楚，就不管在医院啊或者是要 practice 一个 private law privacy law， 所以呢你没有经过他的同意，你不能够随便 disclose 他的情形。对，比如说他有精神分裂症啊，他有 depression 啊，他曾经有被性虐待啊，哈，或家庭暴力啊，这你不能够随便 disclose， 这要非常的小心。所以我曾经也跟姊妹们他们一讲的时候，事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有参加一个小组，我说下次你要小心，你没有得到他的允许，你不要随便 disclose 他的情形，好。那但是呢你又需要 support， 对不对？所以呢也许你可以跟他说，你说这件事情呢超过我的能力，超过我的知识哈，那你说我可以寻求我的牧者来帮忙，说我的区长哈，我们教会有或者 counselor 或者有更年长一点的，他们可以来帮助你。那我想是经过他的同意，这个是最重要的哈。那但是如果发生危险的时候呢，那也许他不同意你都得讲。因为有时候教会也有一些的 responsibility， 譬如说明明他跟你讲他现在要去自杀，那你不告诉他啊，就你不告诉别人哈，那将来可能你或者是这个真的自杀的话，你或者是这个教会或小组组长或是长老牧者都可能会受连带的责任啊。然后另外呢，就是那个faith 的 practice， 就是我们的信仰的 practice。所以因为我们教会我们那天有讨论，因为我们没有这种 enforce 这个 membership 制度，所以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让 convey， 就是说怎么样让弟兄姊妹知道我们教会，譬如说对婚姻哈，对儿女，对一些婚外情 adultery 啊，淫乱的这些的这个圣经上的教训呢，有时候缺少那个束缚力。但是呢我们还是必须，因为这个是神托给我们的羊啊，
那所以呢，你要了解教会里面对在婚姻或者离婚，或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哈，或是儿女哈，或是这些这些你要了解这个 biblical teaching before 你随便把它讲出来，因为如果你讲的话呢，那就说这个也是我们是需要负一点责任的哈，不能随便讲。那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说这个曾经好多年以前呢，那小组的姊妹们呢，就因为有一个姊妹她这个婚姻非常的不幸福啊，真的是很生气，所以我们姊妹们很爱她，哇，就很生气，就说哟，这种人你跟他离了算了哈，要跟他在一起干什么？哇，同仇敌忾啊，有时候我们有点转移的那个情节，对不对？哎呀，说起来就跟我家那个一样啊，所以哈，大家一讲起来就很生气，所以呢就鼓励他，就帮他找律师哈，就要他离婚。那就呢，因为这个转了以后呢，转到我这边来呢，那我不赞成哈，因为在他的这个 case 里面，我觉得没有到我们觉得。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可以啊用离婚来解决的啊，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呢我就有不同的这个看法。那怎么办呢？那这个姊妹呢，负责的姊妹就说，那怎么办？我们已经跟他讲了，律师都已经找好了。所以后来呢，就后来引起很多的，因为这件事情没有处理得很好，所以后来造成她丈夫一个很深的一个 revenge 啊，就是在法律上，所以也让我们的姊妹受了很多的苦。当然不是完全的原因，是因为姐妹们给她的这个 advice 说叫她离婚，不是完全。但是我想，如果我们起头的时候呢，我们就能让祷告在前面啊，好好的来寻求神，得到主的智慧，而且借着我们祷告一起来帮助，然后让仇敌不可以在这件事情上涉足，我想应该会有不一样的结果。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辅导这些比较 tough 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放在心里面。好，那最后一个小组C，上一期受浸聚会一下子有三位肢体受浸，然后其中一对夫妻，另外一个单身没有车，但是呢都很非常渴慕来聚会。如何帮助这三位能够持续在基督里面成长，向二垒迈进？
刚才很意外，我们的小组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然后大家就很热烈的在讨论，然后其实大家一听到那个单身的没有车，马上就有弟兄说，我们来集资买一个车给他，另外一个弟兄就说，那怎么办？他有了车就开到别的小组去呀。感谢主，我们大家其实都很有爱心呀。那我们讲到说这三位刚受浸，那其实我们要怎么让他从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到二垒去变成一个委身的基督徒 commit 那个 Christian。 然后我们就想到，其实我们第一个可能要为他帮助他，就是找属灵的同伴在小组里面。那像说夫妻的话，可能我们就觉得是也是夫妻帮他找夫妻的同伴比较合适。然后单身的当然我们就要考虑他的那个性别，然后也是找他同性的来帮助他。那这个属灵同伴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其实我们想到第一个就是配合教会，就是参加201，陪他去参加201，然后还有就是祷告读经的生活，希望这个属灵的同伴也能够参，就是说帮助他走这一段路其实我们有想说大概是半年的时间帮助他建立与神直接的关系，这样子。然后主要，所以我们觉得主要就是要帮他找到属灵的同伴，陪他走这段路，这个陪他起步，然后建立与神直接亲密的关系。然后到那个单身的话，我们就会想到说是不是要把他送去单身团契啊？那但是也有人讲是说，哎，其实单身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也很愿意留在我们自己的，就是说这种我们普通的小组里面哈，因为他看到更多的也有这个夫妻的一些见证，家庭的一些见证，所以我们不一定一定要往单身 Rainbow 团契送哈。然后但是我们提到说他怎么样去关怀他，第一个他就是很明显的他没有车子，所以我们就想到说没有办法买车给他的话，我们就找 ride， 然后就少看是谁家住的比较近。然后我们在想说在接送的问题上很也有一大的一个需要注意的，可能我们要找 backup， 因为并不是我们 assign 一个人说、哦、你每一次去接送，我们就有人提到说，诶，有时候我们必须要聚会的时候要早走啊，或留晚一点，那可能这个就是因为我负责接送，那觉得引起很多觉得不方便的地方，所以就是我们觉得不管接送，我想我们也需要找 backup。 然后那我想一本属灵同伴哈，也许我们也可以找 backup 哈 ，in case 就是说我们总是需要有同伴。好，感谢。
阿门，很好呀，这组讨论的非常全备。那我想呢，这一边有一本书呢，是我们大概一两年前做小组两三年前我们做小组 training 的时候曾经介绍这本书，那时候我们才卖一本10块钱啊，因为大批发进来的。那现在我后来要找不到了。所以如果你们没有这本书的哈，看看你们要不要跟莉莉姊妹登记哈，那我们看看能不能要不要买。虽然我们不是细胞小组的教会，但是其中有很多 technical 上面的可以帮助我们。那另外还有呢，就是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同工退休会，我跟余弟兄我们讲那个大使命跟大诫命，那下午的 workshop 呢，特别讲到在小组里面的关怀还有建立。那我昨天前两天呢，我特别再把它调出来听啊。那有很多那个 technical 就是技术上的在小组中做关怀呢，我觉得我们可以不需要在这里 repeat 耽误大家的时间。所以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过，或是你想要温习一下的话呢，我想我请可能办公室的同工把我们放在那个网站上，在那个下载信息下载呢里面，我们分一个出来小组的培训，好不好？那为着下一个月的培训呢，我们还会继续的讲牧养跟关怀，那可能请余弟兄也多有一点的交通。那但是呢，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回去做一个这个 homework， 就是后面这两页的讲义啊，这个不是我们下礼拜要讲的，这是我们2000年同工退休会 workshop 的时候预备的。那你们回去呢自己做，自己回答，好不好？你们先看看你们自己目前你们的领会是什么，然后你把它回答出来，然后你愿意上网去听，或者是我们下礼拜我们有一些实际的 Q&A。 那下一个月呢，我想我们会比较多一点在实际上的大家的需要。那你们如果真有什么，也随时在这一个月 practice 中间，你有什么需要，你可以随时来把那个问题或是需要告诉余弟兄跟我，好不好？那我想我们就结束到这个地方。但是记得哈，我们回去温习一下。我们请余弟兄带我们有个祷告。
那个 sign up 的那个表格，你还没有 sign up， 请你等一下签一下，因为我们想知道哪些人没有上课，哪些人上课了。同样的那个祷告的那个的心愿表也请大家填一下。那另外就是那个六个区的区长，我们每一个月开完小组训练会以后，第二天中午我们在Bowers 跟101交口的那个Sizzler， 我们开区长的会议哈，所以请大家知道一下，明天中午12点，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你，你真是爱我们，你是每一个家的主，每一个聚会的中心。我们在这里将教会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团契都交给你，我们谢谢你在每一个小组里面有这么多倾心爱你的组长、副组长和各样的同工。主啊，我们是在求你多方面的来祝福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是我们自己也越来越享受这个聚会，更让这个聚会能够越来越叫主能够喜悦，能够享受。主啊，我们把我们小组不够的地方都交给你，你帮助我们在这成长的空间面前，我们不浪费时日，我们能够尽快脚踏实地的来成长。祝福我们所有需要的恩典都求你赐下来，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分散的脚步，跟保守弟兄姊妹新的一个礼拜所有的工作上、家庭里各方面的需要。主啊，你都把够用的恩典和力量赐给我们。在工作上有特别压力的，主啊，我们求你帮我们解决困难。主啊，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恩典。家中有特别软弱生病的孩子们或是困难，主啊，都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过来，我们跟你的关系更亲近，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更成熟。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